这是保罗从上下文来看他所强调的一个含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会说神的国不是吃喝，那我们中文翻译为不在乎吃喝。那在这里呢，就会让我们去慎重的考虑，如果神的国从他的建立的根基有公义、有和平、有喜乐，那神国的运行也同样需要这些原则。那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来理解。当然你会考虑，神的国跟吃喝真的没有关系吗？好，神国跟吃喝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中国人如果说哎呀跟吃喝没关系，我们会觉得损失很大，对不对？因为我们比较喜欢吃喝。那有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哎呀工作很辛苦啊，假期回国度假啊，回到中国那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啊，使劲的吃，哎，不知不觉的就胖了很多。在他回美国的时候，正好看见路边上有一个老人卖是减肥膏药，他就买了一盒啊，又匆匆忙忙的要返回，所以就没来得及去问这个卖膏药的人你这个怎么用啊。他拿回来之后呢，就在想，哎呀我现在胖了不少，该怎么叫减肥了，就把这个膏药打开看看他的说明。他说怎么用，贴在哪里呢？贴嘴巴上，坐下你可以能够减肥啊。那我们中国人如果不吃不喝，那会觉得很难受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哎，包括华人的很多教会也要吃喝啊。那有，如果有的教会即使不是每周吃饭，哎，总归是有那么一个月有一次也行。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神的国跟吃喝没有关系，不在乎吃喝。那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真的跟吃喝没有关系吗？跟大家看几处经文。马太福音里面第八章，这个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来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你们要留意这个地方，天国跟神国是同样的一个用词。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只有两个地方用了神的国，其他地方都用天国，但是呢，在这个概念上是相同。因为马太福音呢，作为犹太背景比较色彩比较浓的一卷书，它往往用天来取代神，所以天国其实就是神国。那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呢？哎，将来的天国是要有吃喝的，跟列祖一起坐席，对吧？所以跟吃喝有关系。如果我们继续看呢，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还讲的一件事，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所以将来在神的国里喝新的葡萄汁，这就是设立主餐。那设立主餐呢，当然是有一些程序。那从圣经研究的角度来看呢，耶稣那一天最后的晚餐最后一杯是应该没有喝啊，所以将来要在天国里，在神国里去喝。但是这一句话呢，就告诉我们，哎，将来的神国其实还要有吃有喝的。所以吃喝是跟国度有密切的关联。那如果我们单纯的讲国跟吃喝完全没有关系，那又不符合神的圣经的教导啊。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经文，必须考虑一件事，那就是保罗为什么在这里会突然讲的一句话，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他为什么讲这句话，这句话到底什么含义啊？这是我们值得去考虑。所以耶稣讲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意思是说呢，神国的建立及或运作的原则或理念不在于吃喝。那现在我们就来稍微看看这一段经文，我们读的是十七节、十八节，你看看前面在讲什么，后面在讲什么。那如果你手里有圣经，你稍微翻开一下，大家留意，在这个第十四章里面呢，保罗一开始是谈到一件事，第十四章第一节就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第二节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好，这里就谈到吃的问题。 所以很显然呢，第十四章保罗是在处理一件事，基督徒吃东西怎么处理，这是一件事。如果我们继续看呢，第五节他又讲一件事，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那么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日子都是一样，那我们中国人假如说你是在中国举行婚礼，哎，你是选择什么时候结婚？会找一个黄道吉日，对不对？尤其是你没有信耶稣的，即使信耶稣的也会考虑有一些，哎，这个结婚的人往往会挑什么日子？按照阴历计算，往往会挑双朔日，对不对？比如说初一，好多人不会结婚，十五也不会结婚，哎，这是有讲究的。所以日子呢，在常人的心里面是有所区别。但是保罗在这里就说，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那么他讲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次跟信仰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这确实涉及到第一，关于吃喝的问题。在初期教会，有些人认为有的东西能吃，有的东西不能吃。那我们从其他的书信知道，主要是什么东西呢？祭偶像的物，勒死的牲畜，还有什么？还有血。一直到今天，有些弟兄姐妹关于这个吃血还是有争议，对不对？有的人信心比较刚强，说我吃啥都能吃，除了石头。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也不可以吃，那个也不可以吃，进庙里面那个佛就这个素食也不可以吃。所以有人是不同的看法。那初期教会呢，同样有这个问题。那保罗怎么处理的呢？哎，你愿意吃你就吃，你不愿意吃你就不吃，不要去争论，不要去论断，也不要让这件事绊倒别人。那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保罗就说，哎，你不要今天跑到庙里面去，或者故意吃祭偶像植物，不要绊倒别人。如果你吃没问题，但是因为你吃绊倒了人，那你就有罪了。所以这是保罗谈论的话题。那第二个是呢，就是讲的守日子。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主要是讲什么呢？就是安息日跟其他日子的区别。一直到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是安息日聚会，就是礼拜六，就是也仍然有那么一批弟兄姐妹，他们认为呢，安息日是神所定的日子，所以一定要在安息日聚会。那早期教会也有这个问题啊，所以保罗就说不要争论啊。如果你在礼拜六聚会也行，你在礼拜天聚会也行，你在礼拜四聚会也没问题，对吧？所以每天都可以敬拜神，都可以亲近神，只是为了方便的缘故，我们要选定一个日子来敬拜神。那为什么我们教会大多数的教会礼拜天敬拜神呢？因为礼拜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对我们基督徒更有意义。那初代的教会是逐步在礼拜天聚会，所以保罗说七日的第一日你们捐献凑齐了，就来供应耶路撒冷贫穷的信徒。启示录里面也提到这个七日的头一日，约翰特别蒙圣灵的感动。所以这里我们从新约可以看到呢，关于日子，新约里面已经比较强调这个七日的头一日，就是现在的礼拜天。那不管怎样，有一些人愿意星期六聚会，那就由他去星期六聚会好了。所以没有关系，不要在这件事上去争执，说你一定要在这天聚会，不在这一天聚会就不是敬拜神，那就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好，这是我们看到保罗在前文呢就在讲这个。那十七节十八节往后呢，他又回头讲这件事。所以后面比如说这个第二十节，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继续往下看呢，就是讲到这个关于这个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所以前文跟后文都是讲到吃喝的问题，守日后面没有特别强调，但是我想也隐含在当中。所以中间呢，保罗就提出了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来解决这些不同的看法。就你吃什么喝什么，吃喝或者不吃不喝，哪一天敬拜神，好，这些事情保罗用一个原则来解决，那就是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神国的原则，神国的理念，神国的根基跟吃喝没有关系。不要把这件事上升到跟神的国跟神国的原则牵扯上关系。好，所以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他所强调的就是神国的建立或者运作，他的原则不在乎吃喝，跟吃喝没有关系。那么神国跟我们今天教会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稍微介绍一点。那有一些或者在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好多的基督徒认为教会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教会。可是现在我们慢慢的对圣经更多的了解，就发现哎，这是两个概念。神的国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又有区别。这个怎么去界定，会有人不同的理解，这是至少我们可以考虑一点，就是教会是神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教会是所有蒙召的人聚在一起，它是一个人的群体，但是神的国它的范围远远大于这一群人。因为神的国涉及到它权柄的运作，也涉及到有这个地域范围，所以教会要小于神的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教会可以说是神国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时代，教会是神国的国民，神国的成员，一部分的成员。那所以呢，神国跟教会之间，在现在来讲，教会是作为神国的代理或者代表在地上运行，也可以作为神国的彰显。那如果用另外一个词来讲呢，教会可以说是神国在今世的一个实体，一个实际，或者 entity 或者 reality， 看英文里面的不同用词去表达。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教会不等于神的国，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着神的国，是神国在地上的一种彰显形式。所以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就跟教会有上的关联。这个关联是什么呢？教会的建立和运作，它的原则和理念不要牵扯上吃喝。吃饭不吃饭没有关系，都是教会。吃什么不吃什么都是教会。好，所以这是保罗的意思。放在上下文里面，他就用这个一个原则来解决这个吃喝的争议。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呢？神国在乎的是什么？好，所以你不要强调吃喝，而要强调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么这句话的直接翻译就是神的国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他强调的是神国的原则，或者说教会运作的原则。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就值得去考虑，当保罗讲到这三点的时候，就是告诉了我们，哎，在今天的教会服事里面有哪些重要的原则应该去掌握。所以第一个呢，他就谈到这个公义。公义是什么意思？好，在罗马书里面多次的讲的义或者公义都是同一个希腊用词 dikaiosune。 那这个词呢，那我们中文圣经有的地方翻译为义，有的地方这个地方就翻译为公义。这个词的基本含义就是公平、公正、合理、正确、正直，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含义。讲到这里，当然我们还可以稍微提一下罗马书的重要主题是什么。一提罗马书，我们就会说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很容易想到这里，是，确实是这样。但是罗马书的真正主题，用一个句话来讲，就是神的义。那么神的义怎么样临到人，怎么赐给人，是借着我们的信心，神将他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罗马书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罗马书的一个真正主题，它就是在讲神的义。这卷书前后多处的提到神的义， 在罗马书的3:22，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就是指的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你是白人还是黑人或者是黄种人，不在乎这些，都是因着信得以称义。所以这里就讲到一点，神将他的义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归给了我们，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基督徒就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活出神的义，活出神的标准。也就是说，当他把自己的义，这个义的地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责任要活出这个义。那这个义就要求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去遵守神所定的准则和要求。因为讲到义，讲到公平，不同的人他会有不同的理解的。你眼中的义跟另外一个人眼中的公义它是有所不同。好，这里呢我们就稍微看看圣经里面，等一会儿我们看另外的一处经文。关于义，它有不同的概念，不同的理解。所以这是讲到神的义对每一个人都适合，是有一个清晰的绝对的标准。好，第二个重要的概念或者原则就是和平。和平在这里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这个用词可以翻译为平安，也可以翻译为相合和好。这里是中文有多个这个翻译，但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平安，或者是这个和睦的意思。那为什么会提到和睦呢？就是因为上下文提到，因为吃喝的问题，因为守日子的问题，有一些人不那么和睦。有一些人认为我就是随意可以吃，哎呀，这是我的认识，这是神所定的准则，我可以遵行，不去顾及别人的感受。所以保罗就提到，第一是要有公义公平的原则，第二要有和平和睦的原则。在罗马书的5章这里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我们今天享有的平安，享有的和好，首先是跟神相合，然后才跟人和好。那我们和好的根基是在于神的公义，他的救恩，基于这个救恩上的和好是最真实的最美好的和好，这是一种真实的和平和睦。好，那么保罗讲的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喜乐。这个喜乐是圣灵中的喜乐。喜乐的用词，这里面一个 kara 这个希腊字，如果你去研究这个字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字跟恩典它的字根是相同。恩典，我们英文叫 grace， 对不对？你会发现它这个拼写啊，跟这个希腊字是有关联。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喜乐，是因为明白神的恩典，或者领受了神的恩典而产生的喜乐。所以这个喜乐呢，不是说我今天又赚了500块钱那个喜乐，也不是说我今天考试又考了90分那个喜乐。这个喜乐最根本的是源于认识神的恩典，接受神的恩典而得到的喜乐。好，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基于公义，能够在公义里面又持守和睦，你持守正确的方式，公正的方式的时候，又能够坚持的这个怎么样和睦和谐，然后带来真正的喜乐，圣灵里的喜乐。那我们就会考虑到，这里所讲到的喜乐最重要的是源于救恩。圣经里面讲到撒玛利亚城腓力到那里传福音，城里好多人相信了耶稣，就说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因为很多人信了耶稣得到了救恩。第8章使徒行的第8章讲到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腓力向他传道，走的路上他接受了耶稣，受了洗，圣经就说就欢欢喜喜的走路。那么你去看那一段经文就很美好，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不远万里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他还不认识耶稣，所以他在车上读经都不明白， 这个受苦的仆人到底是讲谁。圣灵中的喜乐也同样是神国和教会建立和运作的原则，或者也是它的结果，应该带来的结果。好，基于这些，我们就来看看保罗在这里说，在这几样上服侍神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在这几样事上，也就是说按照这三样原则来服侍神，是蒙神喜悦又为神所称许的服侍。那么这里所讲的喜悦，当然就是神高兴悦纳，称许就是经过试验众人认可。这里面呢，我们中文翻译说在这几样上，那英文的不同版本有不同的翻译。那我们前面读的这个圣经是用的 in this way 啊，哎，你好像是哪个，这个 this 是到底讲什么啊？那有的版本呢是用复数的 in these things， 就是指的公义、和平并喜乐，就是按照这三个原则来服侍，为神所喜悦，为人所称许，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保罗就是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等等等等，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里讲的是喜悦，后面又说，从人的角度来讲，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都是用的这个喜悦，神所喜悦的服侍。那我们继续看，这里讲的称许，原意就是经过试验，可接纳，可认定它是真的。这个今天我们在美国当然比较少这个假钞了，对不对？在中国有些地方假钞很多，摸摸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所以叫经过试验。那么人也经过试验，工作也经过试验，服侍也是经过试验。经过试验之后，大家能够称许。所以保罗讲到有一些人，就说他是经过试验，是同一个用词，就是这里所讲的称许。那么神所喜悦的服侍，首先是基于公义的服侍。这个基于公义的服侍是什么意思呢？能够持守神所定的准则，又待人公平合理。那你说在教会里面要不要讲公义呢？哎呦，是要讲的了。如果教会里面没有一点公义，教会就很难运作，对不对？当然了，回到刚才我讲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公义，人眼中他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有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眼中的这个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如果你去看箴言书，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就去问一个强盗，他也说，哎，我这干的事挺好的。你去问的零元购的，他也是说我这是正当的。有一对夫妇，有一天这个丈夫跟妻子说，他说现今的社会啊都讲究平等，我们在家里也讲究讲究吧。妻子就说，可以啊，要知道你们男人欺压女人已经几千年了，现在要让我们女人也欺压你们几千年，以后再搞平等，所以你就耐心等候吧。所以我们在美国社会，你会发现人们在争论平等公平是结果平等还是这个机会平等，你是怎么去理解它？它是不一样的。那保圣经在这里就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以为正，所以好多犯罪作恶的人，他觉得做的是对的，就是那些犯各样的罪，甚至比如说同性恋，或者说这个各种各样的性别啊，推崇这些的人，他也觉得他做的对，我们觉得他不对，他自己以为对的。所以神衡量人心。那么回到公义是什么呢？是遵守神所定的准则，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是圣经的准则。那么我们继续看第二个重要的原则，是基于和平和睦的服侍。那放在这里到底讲什么呢？你追求公平的时候要兼顾和睦，处理一件事既考虑它的正确对错，还要考虑它的结果，还要考虑它能不能达到一个和谐。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服侍，你会发现一件事， 有很多事哈，不在乎我做多做少，累一点不累一点，没那么重要。往往叫我们受伤的是什么？往往叫我们受伤的是人际关系。往往叫我们受伤的是我付出了很多，得不到理解，得不到尊重，得不到认可。往往是什么呢？我做了很多，反而招来很多批评。所谓的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你不做嘛，永远没错。所以说有人讲一句话很好，所以最难驳倒的就是你沉默。如果你一句话不说，没人能驳倒你，你一件事不做，没人批评你，当然也有人批评了，太懒，对不对？好，那么这里面讲什么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做一件事，处理一件事，要考虑对错的问题，但是也要考虑它的效果，就是能不能带来和平，能不能带来和睦。有两家人，左邻右舍，左邻这一家呢，整天吵吵闹闹，大人孩子都互相计较不安，右舍这一家，哇，大人孩子都和睦相处，所以孩子们也彼此相爱。左邻看看就发现，哎，这一家人你怎么做到的呢？终于有一天他们就去问问，他说，问问你这一家你怎么搞的呢？你看我们家庭跟你们家庭也差不多，住房也差不多，收入也差不多，哎，为什么我们家活得这么艰难，哎，你们这么融洽呢？那个右舍那一家就说了，他说呀，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们一家人都是好人，我们一家人都是坏人。哎，这话怎么讲呢？他说，你解释解释跟我听。好，他说，你们一家人发生事的时候呢，都互相指责，这是你的错，这是他的错。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碰到什么事呢，都说，哎呀，对不起，这是我没做好。所以我们就关系融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就少了很多指责。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做得不够好，你怎么去委婉地指出来，哎，怎么不去伤害他？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我知道如今还在学习。因为我做牧师有时候不知不觉地也会批评人，也会做一些事情伤害了一些人。有好多事不是你故意去伤害的，但是呢，你不知不觉会伤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去做一件事的时候需要考虑，我这件事对错固然重要，可是它的效果怎么样，就是能不能带来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圣经里面就是讲带来和平的人是有福的人。那么求神帮助我们，哎，能够学会怎么样更多的带来和好。所以第三个，那就自然的结果，如果你持守了公义的原则，持守了和睦的原则，就比较自然能够带来喜乐的结果。好，所以从上下文来看，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在处理吃喝的事上，在守日的事上，你既有公平的原则，哎，他愿意吃就吃，他不愿意吃就不吃，所以那是他的理解，哎，这是你的理解，所以你们不要为这事争吵，不要为这事论断，哎，就能够和睦了。能和睦怎么样呢？哎，大家都喜乐，所以见了面，你今天吃啥？哎，我又吃鸡肉了，没有关系，那我没有吃也没问题。哎，所以呢，就这件事能够加以平衡，就不至于这个愁苦，就能够带来一些喜乐。好，这是我们会看到，保罗在这里说，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在服事上需要常常考虑怎么去平衡公义和这个和平和与和睦，这是很难的事，尤其是做教会领袖。那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做长老啊，那我们教会是长老决策，对不对？好，长老做一件事情决定，你不要以为长老就在那里开会，你看我在扫地扫了半天，他在那里开会，哇，多轻松啊。你要知道真正去开会做决策其实是最难的事。一件事情怎么决定，怎么去做，其实啊，那是更辛苦，有时候还要承担很多的压力，甚至批评，对不对？所以做个长老的人，求神兼顾你们的力量。 但是呢，这两者需要学习平衡，确实是一个长期的功课。我们能够喜乐，求神赐给我们喜乐的心。那喜乐在圣经里面是保罗特别强调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基督里面的喜乐更加宝贵。圣经里有一卷书，就是腓立比书，这卷书呢反复的提到喜乐，所以有人称它为喜乐之书。你要知道这卷书写在什么时候，很好啊，是保罗在监狱在坐监的时候写的。你说我今天坐在这里又有空调吹着，哎，还有这个电灯照着啊，这个沙发椅子坐着也挺舒服的，我就喜乐不起来，对不对？所以人不一定啊，在什么环境之下未必会产生那样的结果。那保罗是在坐监的时候他能够喜乐，而且他还劝别人喜乐哟，啊，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啊。保罗写这话当然是指好多人不喜乐，好多人虽说信了主，享受主的恩典，有了救恩，可是不喜乐。不喜乐为什么？因为没有靠主。保罗在这里说靠主常常喜乐，所以真正的喜乐不是这个世界所给的，不是你的收入和地位给你的，是主给我们的。所以保罗才会强调靠主喜乐。在腓立比书当然保罗反复地讲到我怎样祈祷愿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怎样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后面保罗还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一定会说怎么可能有一样的意念有一样的心思呢？到底你要跟我一样还是我跟你一样呢？很难，对不对？其实腓立比书讲得很清楚，跟谁一样？跟基督一样。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二章会讲到基督的降杯。保罗讲基督的降杯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树立一个心思意念的标准，大家都像基督，哎，就都一样了。如果像你，那我没办法，你像我也很难，对不对？所以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谈论的话题。那么喜乐的原则，当然腓立比书还有好多，我们就不去一一的看。这里是谈论我们如何有一颗喜乐的心，而在服事上也能够常常喜乐。有一个人去商店去买螃蟹，好，他一问这个螃蟹什么价格，这个摊贩的老板说50美元一磅。买的人就说哎呀你这个螃蟹怎么那么贵呢？那个老板就指着说哎旁边那一只很便宜，5块钱一磅。死了。那人就说哎他是怎么死的呢？老板就说因为嫌贵没人买就气死了，对不对？这一生气就不值钱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服事上花了很多的功夫心血，一生气那些都这个都不值钱了，都没有带来应有的结果。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圣灵中的喜乐，然后他就这个劝勉或者是他的祝愿，罗马书第 后面就是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所以是到了罗马书的第15章，这是保罗的祝愿。今天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给我们一点思考，什么是神人所喜悦的服事？所以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以公义和平和喜乐为原则的服事，那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服事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我不是在服事人，而是为着主神的缘故。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说在教会里面又没有什么地位和名声，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对不对？还要带着奉献来服事啊，所以越服事越要多奉献，所以做长老做执事的还要带头奉献，对吧？啊，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都是一群傻瓜，可是还是很多人乐此不疲啊，为什么呢？是为了主的缘故，是我们在服侍神，所以我们重要的 是要蒙神纪念。那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也又需要不断的学习怎么样持守神所定的公义的原则，遵守正确的方式，用神所喜悦的方式方法，同时又兼顾他的结果，能够尽最大可能的带来和好。所以保罗在前面说，倘若能行，如果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对吧？保罗没有说我一定跟众人和睦，因为什么？因为你怎么和就有人跟你不和，对吧？总会有人不愿意跟别人和，会有这样的一些人，会有人浑身带刺的，耶稣都跟他没法和，不是耶稣不愿意，是因为他不愿意。那我常常就讲一句话，基督徒可以没有一个仇敌，但不等于没有人把基督徒当仇敌。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把任何一个人视为仇敌，但是那个时代很多人把耶稣当仇敌。所以保罗会说，如果能行，总要尽力和众人和睦，这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公义、和平以及喜乐，喜乐是带来的一种结果，也是我们应该考虑在生命里面的一种生命的彰显。所以我在教会里服侍，越服侍越喜乐，感谢主，对不对？那样的话别人看到，哎，这个是基督徒的样式。我们有没有爱哭的时候呢？当然有。保罗说要与爱哭的人同哭，还说要与喜乐的人同乐。所以喜乐是常态，爱哭偶尔为止，对吧？如果有一个人正好家人去世了，你不能跑到他门口哈哈哈，对吧？
对。
所以这个是喜乐，是生命的一种常态，这是神所喜悦的服事。我们新的一个一年开始，教会确定新一年的主题，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努力追求神人喜悦的服事？浙江有一个老板，后来做生意赚了不少的钱，就派一个员工，他说我们这个公司的车子旧了，你去买一辆新的。买这个车子的时候呢，要上车牌号，请你选一个幸运的号啊，车牌号。然后呢，他这个员工就到了车行里去挑来挑去，挑了一辆车子，就跟这个经销商说，哎，你给我上个牌照吧，你给我几个这个幸运的号码，比如说666啦，518呀，哈，嘿，这些是好，这个好的数，这个数字。那个卖车的就说，哎呀，你这些已经比较晚了，那些好的号码都被人挑走了。不过现在还有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是什么呢？啊，00544，哈，这个零啊，这个中国人原本呢是各个地方来的人，1234567890，各地方有的发音不同啊，最难发的就是二，对吧？那个平时反正听不懂，多讲几句啊。后来就发现这个军队里面，这个传信兵啊，他告诉大家一件事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所以后来就发现那个二，有的人能说得出来，有的人说不出来啊，就干脆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就是两，啊，两个就是两，好，哎，这个是比较容易发一点。那么同样的道理，这个零，那个舌后音哈，有的地方的人，尤其南方人不太容易发得清楚啊。比如说我太太到现在拿那个呢了，她还分不清啊。嘿，所以就把这个零呢，有些地方又读成动，啊，所以这个老板就说，你看00544，动动我试试，啊，我这个人一听说，好，这个号码不错，就开车就是买回去了。第二天老板开车出门，没想到出了车祸，下车一看对方的车牌号404494，试试就试试。所以敢不敢尝试，要不要努力，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也是在学习新的事物，学习新的服事。无论是我们做事还是教会做事，可以大胆的做一些尝试。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服事，也求神帮助我们努力去这样服事基督， 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人，就为神所喜悦，为人所称许。我们一起祷告。感谢慈悲的天父，今天把这两节经文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晓得你所喜悦的服侍，人所称许的服侍，就是按照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些原则来从事的服侍。求神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在服侍基督上既有心，愿意花时间，而且愿意来追求怎么样更好的讨你的喜悦。怜悯我们，垂听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